1947年轰动全国的美军士兵抢劫杀人案。1947年8月，上海滩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黄金劫杀案。一名中国人五根金条被劫，人被枪杀。案件不久告破，两名真凶中竟然有一名是美军现役士兵，同案则是一名英国人。此案轰动了整个上海滩，在中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，美军军事法庭最终作出判决，开除这名现役士兵的军籍，并处以无期徒刑。那名英国同案犯最后也受到了中国法律的制裁。1947年8月1日下午5时40分左右，上海市警察局新泾分局接到了一个报案电话。电话里的人说，
我叫朱一芳，大约十分钟前，我妻子孙炳途经虹桥机场青沪公路吴家巷路边的草丛时，发现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子，他说他叫余胜孝，家住本市天同路623号，外国人抢了他的金条，还没说完便不省人事了。
接到电话，新泾分局刑侦科警察倾巢出动，很快赶到了出事地点。余胜孝此时已经被当地的自卫科班长江志根送到医院的途中死亡，所以警察的任务主要是勘察现场，收集罪证。根据死者临死前提供的线索，警察首先很快找到余胜孝的妻子陆三元，经他辨认并叙述得知，余胜孝31岁，浙江宁波人，职业小贩，原在四川中路宁波路口的发达西服装店门口摆地摊，近来改做黄金掮客，从事黄金黑市买卖，经常与外国人厮混。据陆三元回忆，8月1日上午，余胜孝带了5条每根重10两的金条外出，以后一直没有回家。发达西服装店老板胡根慧也回忆说，当天下午3时许，余胜孝曾来到他的店里，还对他说，今天要做一笔黄金生意。当时他还好心劝了一句，做这种事儿要格外小心。余胜孝回答说，请放心，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。3点半左右，有个叫确立的外国人到店里来找余胜孝，两人交头接耳数语后，那个外国人走了，可余胜孝还在店里自言自语，
今天为5条大黄鱼等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个洋人真不讲信用，还讲要到5点钟再交易，狗皮倒灶的，不过这笔生意做成可得利200万。
说完，他从裤袋里取出一只布袋，从中拿出5根大金条，在胡根慧面前晃了晃。近5点，余胜孝才慢慢地往外滩方向走去。余胜孝的尸体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鉴定后确认，死者生前曾受枪伤，子弹穿过左手第4指掌心和大指骨第1掌骨，并穿过右胸部第1与第2肋骨进入胸腔，经过右肺由背部穿出。结论是余胜孝因枪弹贯穿右肺失血而死。警察从这个鉴定报告中做出如下推测：一、余胜孝因枪杀而死；二、在临死前曾受到过手枪的威胁，还企图用左手去抵挡枪口；三、中弹时人的姿势是坐着而不是站着的。同时，警察勘察现场后发现，死者被害处除了汽车轮印外，再也找不到其他可疑迹象。警察因而断定，吴家巷的草丛不是杀人第一现场。余胜孝临死前曾提到过一个名叫确立的外国人，警察同时对此进行了调查，但发现上海却以确立为名的外国人很多，究竟是哪一个一时无法确定。这时发达西服装店老板胡根慧再次提供线索说，与余胜孝有来往的那个确立同住在本市摩西路今陕西北路354弄1号6室的意大利人利亚蒂也有联系。于是警察通过利亚蒂终于查到了确立。确立英国侨民，32岁，职业经纪人，住上海亚尔培路188弄16号。其平时行为不良，并有前科，曾因犯欺诈罪和窃盗罪被分别处以2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。其妻也是英国侨民，名为海特利，他们是2年前结的婚。据海特利说，确立和一个美国士军马来在8月1日晚7时左右一起回的家，到家后两人即洗澡换衣，马来在洗完澡后吃了点水果就走了，确立在晚饭后出去过一次， 晚上9时前又回到家，并和海特利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。根据余胜孝的遗言和海特利提供的情况，警察认为确立有抢劫杀害余胜孝的重大嫌疑，于是在8月2日晚上6点将其羁押，并送进思南路看守所。就在羁押确立后不久，寻找杀人第一现场的侦查也有了很大进展。据目击者提供，8月1日下午5时15分左右，有一辆黑色轿车由东往西行驶，驶到出事地点时来了个急刹车，并停留了不到一分钟，然后继续向西驶去。几分钟后，这辆轿车又按原路开了回来，车上坐着两个人，开车的是个外国人，留有小胡子，长得很结实，穿着白衬衣蓝裤子。后排座上的那个人戴着一顶棕色呢帽，但脸部看不清楚。这辆黑色轿车在出事的时间出现在出事的地点，不能不引起警方的注意。同时，警察经过对案发现场车轮印的验证表明，这是一辆雪佛莱牌轿车的轮印。当时上海这种牌子的轿车不多，警察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的车主。车主是一个俄国人，叫普洛夫，住在朝阳路416号。普洛夫说，他这辆车是1939年的产品，车号为国户53922。接着他又说，我认识确立已经有2年多了。8月1日下午4时左右，确立突然来到我的寓所，一反常态地提出借轿车，不要车夫。关于借车费用以每小时8美元计算，这一切我都答应了。晚上7时许，确立把轿车开了后付给我29美元，还要求我开车送一个美国军士到大明路的百老汇大厦，然后再送他回家，其他情况则一概不知。警察经过对轿车的勘验发现，在汽车后排左侧的坐垫和橡胶足垫上留有零星褐色人血残余，经化验，此血血型与余胜孝的完全一致。在汽车后排左侧的橡胶足垫上还发现少量泥土，这些泥土与余胜孝鞋底上的泥土也完全一致。综合上述情况，可以断定那辆黑色雪佛兰轿车是杀人第一现场，凶手可能就是车中的两个人。在事实面前，确立承认了自己在8月1日下午曾向普洛夫借轿车和开轿车等事实，并一口咬定是马来枪杀了余胜孝。马来是现役美国军人，职务是技术武长，31岁，未婚，美国芝加哥人，18岁时因犯持械抢劫罪入狱，1945年获释，出狱后到中国来冒险，并认识了确立。确立起初许诺要为马来找到一个好工作，但始终未能兑现。马来找不到工作，只好混进驻扎在上海的美军兵营，成为一名美军士兵。马来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舞厅酒吧是必去之处，就在作案前后还天天与白雪龙酒吧的女招待高美英鬼混，经济上经常入不敷出，有作案动机。依据中美1943年5月21日签订的有关协定，凡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必须由美国军事法庭处理，中国司法机关无权管辖，只能观审。因此上海警察局只得把确立口供及有关证据交予美国驻沪军事当局。8月4日，美国宪兵将马来拘捕。第二天，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。上海新闻报的大幅标题是，枪杀金超前客案主犯马来已拘获。此后，美军刑事侦查科收集了一些新的证据。他们在马来住所天花板的夹层里搜到了一支作案用的321口径手枪和一件带有余胜孝血迹的白衬衫，同时还在马来棕色花呢长裤、紫红色短袜和棕色皮鞋上发现了残余血迹。在事实面前，马来承认自己曾参与谋杀余胜孝，但矢口否认是自己开的枪，并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确立。至此，除了在谁开枪问题上还未彻底搞清外，其他问题基本清楚，犯罪过程也已经清楚了。原来马来与确立认识已经一年多了，两人关系十分好。1947年8月1日一大早，马来从南京返回上海，此时他囊空如洗，就去找确立，要确立物色一个抢劫对象。确立这时候手头也不宽裕，也正为钱的事犯愁，与马来一拍即合，拿谁开刀呢？确立转开了脑筋，他忽然想起了余胜孝。余胜孝虽与自己认识才3个月，但已经做的6笔黄金生意都很顺利， 不会有戒心，估计现在他手上还有未出手的金条。于是两人密谋了一个抢劫余圣孝黄金的计划。分手时，马来再三嘱咐要确立借一辆汽车，不需要车夫，还要为他准备一顶呢帽。下午五时，轿车准时来到圆明园路，余圣孝已等候在那里了。确立向余圣孝介绍说：“
哦，这位就是美国少校军官马来，你就坐在他的边上那个位子吧。”
余圣孝上车后，车子便飞快地朝西驶去。过了市区后，车越开越快，余圣孝觉得有点不对头，就问确立到哪里去。确立回答：“
少校要到虹桥机场去取美元。”
又过了片刻，一直闷不作声的马来突然凶相毕露，要余圣孝交出金条。此时余圣孝才知上当，但又不愿意轻易交出这金条，就与马来纠缠起来。当车行至吴家巷附近时，确立和马来看到那里杂草丛生，人烟稀少，地形很理想，其中一人就掏出手枪。余圣孝一看到枪便惊慌失措的，一面用手去挡枪口，一面说：“
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你们把东西拿去好了，我绝不到警察局去报告。”
但为时已晚，随着砰的一声，余圣孝倒在了血泊中。当车开到吴家巷时，马来叫确立快停车，接着把余圣孝抱出车外。作案后，两人先到确立家洗澡换衣服，然后换掉轿车就赶紧销赃。晚上八时许，确立到外滩汇中饭店516房间，找到原在印度加尔各答认识的中国人梁国祥，问他是否有美元，说有一个朋友愿用金条来换，因为他明天早晨就要乘飞机离开上海，急需现钞。梁国祥说没有，确立又说用中国货币换也行。梁国祥又回答说身边太少，银行已经关门，无法弄到。确立无奈之下只好走了。确立当晚9时与妻子外出看电影，11时回到家。马来则先在白雪龙酒吧跳舞，晚上11时后与酒吧女招待高美英到百老汇大厦鬼混了一夜。余圣孝被劫杀真相大白后，申报、新闻报等上海主要新闻媒体立即做了详尽报道，并连续进行跟进式报道。该案很快轰动上海滩，一时群情激愤，不少人纷纷到市政府和警察局请愿，要求为被害国人伸冤。上海市政府在重压之下，不得不将该案马上上报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外交部。随后，南京中央日报等不少全国性媒体也先后对此案进行了报道，一时轰动全国。南京政府为了安抚民众，免生事端，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美军提出交涉。8月20日，南京美军顾问团总部宣布，美军士兵马来是余圣孝一案的主要嫌疑犯，犯有战时军律第92章规定的谋杀罪，检察官已起诉，正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。美军顾问团司令官罗吉斯少将任命的法官将到上海进行就地审判。